弟兄姊妹平安，很开心。真的很感恩。原来我们能够走在一起敬拜上帝不是必然，这样我们真的要更加的珍惜啊。上个礼拜和伟雄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哎呀，那个黄大仙庙啊，一重开，那些信众呢就争着去啊，那个啊，插那个投柱香啊。他说不知道我们教会重开了那个崇拜，弟兄姊妹会不会像那些人一样争着回来啊，争第一个进入教会的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回来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呢？应该很开心哦，很雀跃哈。真的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上帝的时间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哈。那今天我的题目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啊，是我们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啊。最近呢，在啊那个啊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啊，进行了一个普查，就是普查2014到2019年香港教会的情况。那这是5年一度的一个普查结果。那它出炉了，有一些的资料就说，香港的堂会数目由2014年的1287间就增加到1305间，增加了十几间哈。但是总干事胡志伟牧师他分析那些数据，他却用了弱不禁风来形容香港目前的教会。弱不禁风是说什么呢？他是提到香港教会老弱乏力，人会众年龄越来越大，青少年流失了哈，不教不养，教会没有教导，没有主日学，没有圣经的学习，讲台信息没有教导，哈，经济隐忧哈，这个很明显了，风起云涌，就是过去发生了很多雨伞运动、反修例的运动等等等等，那香港教会面对很多社会议题的争议。如何扭转香港教会的颓势呢？我相信不是光靠你和我们可以做到的，而是有赖香港每一个信徒，我们齐心协力哈。但是如果要传恩堂更加的茁壮成长呢，却是你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参与传恩堂的会众的责任。而我深信，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你都爱这个家，你一定能够做到哈。所以要想建立一个美好的教会，首先我们就要先了解怎样的教会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？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罗牧师未来的一个时段的讲道呢，我们就会集中在这个健康教会的特质这方面哈。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第一讲，就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哈。那一讲教会，我首先就问哈，教会到底是什么？教会是不是一个慈善组织？是还是不是？少方我们注册也是个慈善组织哈，所以是哈，是不是一个有限公司啊？也是哈，你奉献写那个也一定要有有限公司，不然我们收不到钱的哈。是不是个聚会的场所？肯定是哈，还是一个什么？其他的地方啊，是不是个建筑？也是，但是这些都不是教会最主要的 DNA 哈，那个基因哈。教会这个名词呢，其实是翻译自希腊文的一个字 ，ecclesia 这个字，它这个字包罗有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，然后那个 kaleo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呼召。所以呢，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。 那在新约里面，教会呢是指一群被神用基督宝血救赎的人，从世界中出来归属基督，与他亲近和敬拜他的这样的一群人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教会的头是谁呢？是不是教会的董事？是不是堂主任？是不是执事？甚至是不是会众？哈，我们有会有大会哈，是不是？那这段今天这段经文呢就很清楚了，给了我们答案哈。那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写作的目的，为什么保罗写这卷书呢？哥罗西书针对的是当时他们有一群的信徒啊，受到某种错误的教训影响。这个教训呢，他把希腊的哲学的元素和犹太教混合了，然后就使哥罗西的信徒受到形形色色的属灵势力的操纵，他们需要借助某一类的崇拜啊、禁欲和遵守一些特别的圣日，去抚慰讨好那些的属灵的势力。那以下几节的经文呢，你就看到他们哥罗西信徒当时的情况啊，这些全都是来自哥罗西书其他的地方哈、二章四节提到他们有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他们，另外呢八节呢也谈到有人传的是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啊，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他们掳去。另外呢他们也去强调一些饮食和守一些节期日子的一些条例，还有就是有一些的异端呢、他们强调禁欲的主义哈，这些全都是异端给他们的一些搅扰他们的言论啊。保罗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帮助哥罗西的信徒去坚守一个真理，就是神已经借着他们与基督的联合接纳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不用去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去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哈、那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保罗要给他们强调一点，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，基督就是那位完全的一位，所以你们不要再用想别的方法去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哈。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保罗说的基督的至高无上在哪一些方面体现出来。首先就是在那个受造界中至高无上，那这里提到，我们一起再念一次这段经文哈。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，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，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，无论是做王位的，或是做主的，或是执政的，或是掌权的，都是本着他造的，万有都是借着他，又是为着他而造的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。那这几节经文呢就提出基督的本质，他就是神哈、神透过基督让人看得见他，他是道成肉身的，如果他不变成人道成肉身，我们怎么可能看到一个在高天之上的上帝，对吗？另外呢，基督他来了，他是真正的上帝的代表，而且呢，基督是启示神和他的旨意，他是神和我们之间的一个中介哈、所以我们人可以去到上帝那个超然的神的那里，借着他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的本性他的性情和旨意。这里说基督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哈、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是首先被创造的哈，他不可能被创造，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神，他本身就是在一切以先哈、永恒的神。 这里说的是指到他的地位上，基督是最蒙爱的儿子，是神家业的主要继承人。所以耶稣他是有着一个至尊的地位，无可比拟的身份。他不但在全宇宙间至高无上，并且呢，他对一切的受造物拥有绝对的权柄。耶稣基督是现有一切的主，包括哥罗西人以为必须要抚慰和敬拜的天使哈。当时犹太传统里面啊，那些做王位的是指天庭相关的存在物，常常是理解为天使，所以他们当时是敬拜天使哈。但是这里保罗提醒他们，基督远超越这些的天使。然后里面说的做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这些全都是指灵界的势力和存有，包括哥罗西人敬拜的天使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拥有全宇宙的统治权哈。而那个万有都是本着他、借着他、为着他而造呢，显示出这个创造主呢，他是超越一切，所有受造物都要降服于他，都要敬拜他。那当时扰乱着哥罗西信徒的一些假教师，他对那些人来说啊，人透过他们的一些教训可以得到神秘的智慧和知识，但是保罗坚称智慧和知识只能在基督里面找得到，唯有相信基督是至高无上，而且守住这个原则呢，人才能够获得有关神的启示和实践。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一些经文里面，他就特别提到一切的智能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，还有就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，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所以从这里看到基督在整个受造界当中他是至高无上的。第二个方面，基督的至高无上体现在他的新创造，就是教会当中哈。这段经文提到基督是身体的头，这身体就是教会，他是原始，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，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，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使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。那这几节经文呢，他就将基督的超越从宇宙转移到教会，也从这个创造转到救赎方面哈。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神创造的受造界因为人犯罪而堕落败坏哈，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又借着他从死人中首先复活，带来了新的创造。这新创造是借着人接受耶稣基督罪得赦免，归入基督的名下，成为一个新的群体，就是教会，就是今天你和我们这个群体。教会的头是基督，里面的成员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互相为肢体。那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提到，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，我们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做奴隶的，是自由的，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都引了那一位圣灵。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，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。任何归信耶稣的人，不但得以从罪里得释放，成为新创造的一员， 更得到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哈，这表现了基督完全的神圣。保罗以住在爱子里面来再一次强调基督的至高权柄，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所以宇宙性的那个复合也借着他得以完成。神在基督里的丰盛目的呢，是要使整个受造界与基督复合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值得留意的是，受造界因为犯罪使神和受造界的关系受损，那犯罪的是我们，如果去复合，是不是应该我们做主动，是吗？如果你得罪人了，是不是应该你首先去跟人复合和好？可是呢，现在不是由犯过失的一方开始这个复合的程序，反而是神，是那个被冒犯的一方采取主动，而且是基督的死成就了复合这个行动，而不是冒犯神的人类做出赔偿。当你再来思想这个救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，你的心有没有大大的被感动？本来我们是应该来做赔偿，可是现在不单没有赔偿，反而是神主动来找我们。而耶稣基督成就和平的途径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，使他羞辱的死成就了一桩对整个宇宙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。刚才唱那首《怎能如此》那首歌的时候，每一次都让我很感动，就是再一次的想到上帝耶稣基督的这份救恩是那么的伟大。曾经有一个牧师，我以前很久以前小时候一个牧师，他说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死受害已经没有感觉了，麻木了，那其实也反映了你的生命开始有问题。这句话常常提醒我，我们有没有常常来感恩上帝这份奇妙的爱。那这个成就和平耶稣基督的牺牲成就和平这个概念，其实也引进旧约圣经所描绘将来在天上终末的复合。在以赛亚书就提到了，他说到了那日，将来的那一日，他的子民要认识神的名啊，他们到时候就知道哈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神作王了。这个作王不是光光某一刻，而是永恒的那个作王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基督的至高无上带来的实际意义是什么。那21-23节里面，我们看到当耶稣是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是与神和好。因为这里也提到哈，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了。就像在以弗所书也提到，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现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，所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我们与神和好了。第二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更新洁净。那基督代赎之死呢，使信徒在他的面前可以蒙悦纳。那这里说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人哈，就是说我们是有罪，可是基督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在神面前呢可以被称为无罪，我们 人如今或者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们的生命得更新洁净。第三就是基督成为信徒信心的基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，其实很在乎你心中的基督是怎么样。如果你心中的基督你是看得准的话，你的信心就不会软弱了，它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。所以我们要长存信心，根基稳固。第四个，我们蒙召效忠基督，将福音遍传。我们既然经历了这个这么美好的福音，这个福音也带给我们盼望，那我们怎能不把这个福音传给天下万民呢？保罗说，我也做了这福音的仆役。那其实也是他在鼓励我们也一同加入他这个行列哈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有些什么的反思。第一，基督的代赎之恩有多大？你还有没有被那份的代赎之恩来感动你，以致你也以你的爱来还基督的爱呢？全能的神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感受到基督这份深恩厚爱吗？第二，我们有没有在每天生活中尊主为大？那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侍奉上，我们也会常常面对难处，但是我们信得过神的能力吗？那很多时候我们做事都会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这个当然是一定的，你要自己也要做，但是呢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基督徒有个特权的，就是你可以常常的来祷告，从神得力量。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倚靠主呢？我们的生活或者侍奉的态度有没有尊主为大呢？我们做事是上帝先排第一，还是我们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想法排第一呢？最近在一个那个布道训练当中我想引用我们那天的讲员 Joyce 姊妹她一个分享哈。有的人他本来拜偶像，后来他听了福音愿意接受福音了，可是他放不下那个偶像，那可以怎么做？那可能我们就说啊，算了，你就先拜着吧，那就觉知就算了哈。可是当他们很清楚地告诉他，如果你相信这个耶稣是那位最大的上帝的时候，你不要怕，你尽管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他，他会让你知道该怎么做。结果当他真的是这样去想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很快他那个偶像自然了，就放弃了。我在当中就看到，如果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有办法来帮助人解决这些的问题。我最近自己也有一个小见证，就是我找今天讲到的回应诗。那我就那天就拿了两本诗歌集，都是很传统经典的哈，就放在桌上。平时就是看啊，那个是关于什么主题的，就找到那个索引，就翻，再从第几首到第几首，看看哪一首的歌词对，就选那一首。但是我那天我就放下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先祷告，让神来指示我，告诉我该选哪一首。然后我就一直祷告，我开始的时候一点概念都没有，空白的。但是当我一边祷告再祷告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脑袋当中就出现了两首歌，就是有三个字，就主自己，然后就是主是我们的一切，大概意思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祷告完了，我就在网上来搜索，因为我 会唱那首歌，我就打主自己就出来了，就是等一下我们唱的回应诗。然后他那些的内容我就觉得真的很配合我今天想讲的。然后那个最后的副歌他是说什么呢？副歌呢他就说，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不歇，一切在耶稣里，唯他是我一切。哇，我看到我都感动了，感动的流泪，真的。我觉得哇，上帝这么小的一个祷告他都会听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上帝工作，你不用一分钟就把事情做好了，多好啊哈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生活里也好，侍奉你也好，我们都尊主为大。我们摆上多少时间祷告，其实也反映我们尊崇主的心有多少。其实我自己也要认罪，我觉得我的祷告也不够。我们传堂也要认罪，我们摆上祷告的时间也不够。我们没有好好的为崇拜去守望，我们只是忙忙忙，做做做。可是最近自从 Kelsey 来了之后，我就约他，我说 Kelsey 你和我一起来祷告，就是崇拜开始之前。所以我们开始了几个礼拜，就是每个主日早上8:45到9:15，我们就一起来赞美神，然后为崇拜每一位侍奉人员来祷告，为 Awana 来祷告。我们也欢迎你哈，希望你如果也是去澡堂的，你早一点点回来，8:45你回来，我们就一同赞美神，一起来为崇拜来守望。我们也希望11月开始会调整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希望增加我们祷告的机会，还有可能会调整一些的方式，那这个我们稍后会公布哈，告诉大家。所以希望大家，我们真的要祷告，不祷告不复兴，不祷告不复兴哈。第三，我们愿意与人分享基督的福音吗？基督如果真是这么好，我们常说好啊，信耶稣好，但是我们愿意主动与人分享福音吗？上个礼拜哈，我们刚举行了这个随走随传的布道训练哈，有一些姊妹们有一些的反馈哈，在当中真的要催逼自己，不要再找借口不传福音哈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与人分享福音。第四，教会高举的到底是谁呢？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检视教会有没有走歪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哈。不是高举堂主任，不是高举执事，也不是高举会友大会哈。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希望等一下呢，回应诗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勉励和提醒。最后，我们有一些的应用，我们要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。那耶稣基督他既然是创造主，又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独一真神，宇宙的真神，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要来相信他，接受他成为你的主哈。如果在座当中或者是网络上的，我们有还没相信的朋友们，我们都邀请你，你要相信耶稣这个宇宙独一的真神。如果你希望相信的，你可以在网络上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，或者是散会之后你来跟我或者是我们的执事，我们的实习传道梁姑娘来说哈。还有不论我们在生活侍奉敬拜工作方面，我们都要来顺服神，荣耀神。第二，活出敬拜赞美的生命。这个神如果是这么这么的伟大，那岂不是我们真的要夸奖他吗？我们平时做了一些什么好的，我们也希望别人称赞我一句，哇你真棒哈。上帝其实也希望得到他的子民对他的赞美称颂。希伯来书这样来鼓励我们， 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品献给神，这就是承认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。如果连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相信神的人我们都不会说我们的神好，那不信的人怎么可能来相信接受我们这个神呢？对不对？第三，传扬至高无上的基督。那保罗在哥罗西书1:27他就说，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多么荣耀的丰盛，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上帝很想外邦的人都知道在基督里有这么的丰盛，基督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他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好福音让更多的人让外邦的人都知道。你知道传恩堂的名称为什么叫传恩？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不是坐在这里，而是传扬救恩，传扬神的恩典。第四，以基督为教会的元首。那以弗所书4:15-16，他也提到哈，我们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，在各方面长进，达到基督的身量。他是教会的头，全身靠着他，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，照着每部分的功用，配合联系起来，使身体渐渐长大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当我们遵从以基督为首，然后我们每一个都连着基督的时候，教会就被建立起来，我们每一个也在爱中来建立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应用的是提醒自己，我们要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要活出敬拜赞美的生命，要传扬至高无上的基督，要以基督为教会的元首。一个健康的教会首要的特质是要准确的来定位，知道我们到底是谁。我们是一群被神用基督宝血救赎的人，从世界中出来归属基督，要与他亲近和敬拜他的人。即使这样，我们就知道教会高举的不是堂主任，不是任何一个领袖，也不是任何一个人，乃是主耶稣自己。愿我们校准我们的目光，常常定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身上，以致我们也能活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怎能如此？你是那位至高的神，你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主动与我们这些得罪你的人复合。主啊，感谢你这份深恩厚爱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但是主，你就是这样借着耶稣基督来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你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了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愿我们不满足光是得到你的恩典，我们乃是要得着你自己，以致我们也常常把颂赞敬拜带到不同的地方，让人透过我们也知道你的荣美，让人都能够归到你的名下，成为你的子民。主啊，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常常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，也活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传恩堂的元首，你是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的主，愿你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者为王，愿你使用我们的教会，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见证你的荣美，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